还是会非常需要用到的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我们在这里都是这样子简单的讲一下哈，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你要把它自己整理出来，有一些东西，甚至把它记起来，啊，把它记起来，不一定要很多的细节都记清楚，但是就是一些重点，一点两点，你把它记起来。那这些东西在你跟你在碰到有人在 challenge 你，或者是有人在问你信仰的缘由的时候，你就是随时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那么首先接着我们要谈到这个关于圣经的问题啊。我们一切的信仰都奠基在圣经，所以如果圣经今天你碰到一个人跟你讲说我不相信圣经，不用谈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谈的了？你讲一切有关圣经的，他说我不相信圣经。所以啊，我们要怎么样子让对方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可信的？好，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到底它是做什么用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十六节十七节，会背吗？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里讲的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
默示。
默示的。好，这个默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呼出。圣经都是谁呼出啊？神。这是神的话，神把它呼出，圣灵把它这样子的，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呼吸啊，就是神把它呼出来。好，所以呢，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吸入了神的气息，而且是我们吸入了神呼出来的作品。好，再看一节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好，一起来读这一节，预备，请。好，所以这里提到说，他前面是讲的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这些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这些神的话是神的话，是神所说的话，也是圣灵亲自呼出来的，亲自把它呼吁出来的，神亲自讲的话。所以圣经不单单只是一本书而已，圣经是神的话语。好，这点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哈。那讲到这一点哈，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讲了很多遍，但是我请问弟兄姊妹，你多久会听到神跟你说话？嗯，常常。你都在什么情况之下神跟你说话？
读经。
读经。
做家事的时候。
做家事的时候，哇。哦。为什么呢？就说这些话已经记在你的里面了，是不是？
突然出来一句神的话，然后也许这些话就 relate 应验到你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的问题的解决。
嗯哼，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有这些神的话临到你，是因为已经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嘛，对不对？
对。
好，所以还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你要有一个 regular 习惯的一个很规律的一个灵修的生活，读经的生活，懂我意思吗？不要像现在教会有时候变成，我觉得我们现在教会对于圣经啊，对于神的话，没有像早期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你们是怎么背景出来的哈。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个常常被教导说要比如说一年读圣经一遍呐、或者是这个要背圣经呐、叫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团契里面、常常举行那个背经比赛吗？你们有没有？这个把整个以弗所书要背起来啦。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带了一个这个新列行道会带了一个社青团契，那些我们举行这个背经比赛，这个把整个以弗所书背起来。你知道得第一名的是谁吗？不是，我那时候是辅导哈，所以不参加比赛，是评审哈。第一名呢、是一个盲眼的弟兄，他用点字圣经呢、这样就点背圣经了，把整个以弗所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背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神的话我们当初是这样子教导的。早期聚会所黎托生弟兄，他当时候对初信的弟兄姐妹们的训练啊，是每天要至少读圣经一个小时，每天要灵修一个小时。现在我发现我们这一般的教会的这个根基哈、特别话语的根基啊，都比较弱，所以形成进了神学院之后呢，一般是要求神学应该进去之前要把圣经都读过一遍。你们有没有这样要求啊？有吗？应该是有。你怎么进来的？好，
考试啊，
有考圣经吗？
有啊。
OK。好。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当我们讲说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这个牵扯到说，如果我们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对圣经对神话语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好，现在我们要从这个事实方面要来看，论证这个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啊。首先我们要谈圣经的作者，圣经的作者是谁？圣灵啊。这么快就到圣灵了，主角最后才拔枪的啊。马可福音请问是谁做的？
马可，
是不是？那么路加福音是谁？
路加。
希伯来书呢？有争议。好，所以你看旧约新约这个每一个都有作者，对不对？有些地方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这些的作者有四十几位的作者，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职业不同，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写作的环境都不同。最早的一卷书这个旧约的是约伯记。好，整个旧约的各个书卷完成大概是在公元前四百年，前四百年。新约呢完成是在第一世纪末，所以你看这样子中间隔了多少年啊？
五百
啊？五百
多了，有的直接，所以四百多。哦，没有，
总共前，反正总共这个，你看哈，最早的这个约伯记哈，大约的时间哈，是在公元前1400年。所以呢，加上第一世纪一个世纪末哈，就是100年，所以总共呢，将近1500年。所以圣经整个的完成花了1500年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们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啊，莎士比亚的作品隔几百年就已经这个整个的那个这个失真了啊，就是很多东西都要这个有点搞不清楚它原版是怎么样子的。圣经经过了1500年呐、啊，是不是？不要说是40几个作者，你同一个作者哈、啊，请问一下，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写文章的或写书的？假设你20年前开始写一本书，一直写到现在，然后20年后完成了。你想这本书会怎么样？
没人买。
没人买。你会发现你前面所写的跟你后面写的会不会一样？
不一样。
你不要说是20年了，你一年的时间你连头写跟连尾写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你的那个生命不一样，你的时代不一样，你的感受不一样，对不对？
嗯。
所以40几个作者应当是写出来东西是40几个不同的 style， 40几个不同的这种啊当时面对的文化的啊所写熏陶出来的，应该是很不一致的，对不对？你们读过圣经都读过一遍吗？我把圣经读完一遍，一个最大的一个惊讶或者最大的一个赞叹是什么？就是哇，一脉相承，无道一以贯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讲下来，哇！特别你上了旧约概论之后，你从救恩的线来读的话，你从不同的一个主题来读的话，你就发现哇，神是在历史掌管的神，是不是？神每一个都有他的作用的。也许当时候的人看不清楚，但是自从我们今天来看过去2000年，我们就发现神的手在那边穿针引线，他是那位历史的主宰。好，这些 information 都很基本的了哈。那么我们谈谈正典，为什么需要正典？为什么需要正典？圣经一共有，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旧约有多少卷？39。新约呢？好，39、27，好，所以很好记，加起来就是什么？66大顺。好，你会发现圣经的66卷书，那么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少数有些地方可能是用这个一小部分的地方用亚兰文，所以那些读神学博士的就还需要去读亚兰文。那么新约是用希腊文，你们有读过希伯来文吗？
有，
是只有一还是只读了一？只读了一就没有了二？
有，好像有。
还有，好像这不是应该连续读的吗？
第二应该选修了，第一是必修，第二选修。
也没有必修，好像是倒学的。
没有没有，必修，必修是一修。
啊，对对对。
那么希腊文呢？
必修一，
也是一。
对，
有没有二？
有二，但是
没人学。
有啦，我
不够人数啦。
有五个人选。
好好好好，好，没关系，那你们要得大大的安慰。好，那我告诉你哈，当然我鼓励你能够读的还是尽量读哈。过三年的时间啊 ，MDiv 要把这些东西读完，其实实在不容易。啊，我是当时候这个希伯来文也读，这个希腊文也读，然后呢有一年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同时进行，希伯来文读这个，然后读希腊文是读读经，我们希腊文一年完了之后，接着第二年就是读经的哈，就是用希腊文基本希腊文来读经的哈。希伯来文真是我们叫学不来文了，小不来文了，
学不来。
哎呀，那么希腊文呢还不错，因为还把我们工科人觉得蛮有逻辑的。好，但是弟兄姐妹，这些语文哈，神用这些语文都有它的作用的。啊，你们读过希伯来文，请告诉我，希伯来文圣经上说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什么意思啊？哦，希伯来文你去看看啊，少一点就不一样了，意思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这样就能了解什么叫做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了，是不是？然后希伯来文有很多的表达，其实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的这个背景很接近的哈，所以我们比较能够了解，我们其实应该比西方的人更能够了解旧约的观念。像教育里面很着重家庭，很多的那种亲子的关系，好，家族的关系，好，等等这些，好，所以你用这些语文来去了解，都是为了表达出神的心意，用这个语文实在有它的道理。那为什么要用希腊文？为什么要希腊文？
精准
啊，
精准，
精准。还有呢，当时候的希腊文啊，事实上就是当时候通行的语言，所以要到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英文一样，要让福音在初世纪的时候，你要记得哈，福音的快速的传播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初代教会使徒们那时候复兴所带来的，对不对？所以当时候他们就是在用希腊文 OK， 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也翻译成了这个所谓的74译本，有没有听过？啊，就是翻成希腊文。所以神都是在做这些预备的工作哈。那为什么谈到说我们需要用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所谓的验明，到底什么是正典，什么是所谓圣经的原来的，哪些是属于我们所接受的这个圣经的内容？这个主要的原因哈，是因为在这个公元140年的时候，140年，公元140年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叫做马吉安，他就写了一套所谓的拜起新约正典。好了，这个问题来了，当这个异端把这个新约的这个正典圣经把它写出来之后呢，他就已经在影响教会，对不对？教会就当时就立刻必须要反制，所以教会就需要确立正统的新约正典来抵制马吉安这个异端的影响。后来呢，另外的原因是因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东方当时有许多的教会，他们开始用一些不是很正统的一些的经卷，啊，就是这个当时候流传的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同的一些，包括使徒的后代哈，使徒的门生他们写的啦，都有。就是当时候你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哈，当时候很多就是这边的，他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小道消息这样子就传了哈。那所以当时就教会里面很混乱，到底哪一些是使徒们所定规的呢？使徒们他们走了之后，我们现在到底谁是？没有人在知道耶稣当时要讲些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耶稣讲的呢？这时候他们就觉得需要有正典了。因此，后来就在 这个公元382年，当时候就以这个耶柔米为主要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们就召开了一个叫做大马星会议。后来在397年开了一个会议叫迦太基会议，迦太基会议是以奥古斯丁来做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就一致的都承认新约的27卷经书。好了，从此之后新约的正典就已经确定了。那么这个，所以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哈，一方面是内在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是外在的需要。外面有异端的骚扰，内在也是，就是说大家要有个信仰标准。你看今天我们有圣经啊，这个标准很容易，对不对啊？因为我今天到中国大陆去，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常常会问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今天他问我，我给他一个答案，后来又有另外老师进去又给他另外一种答案，你想混不混乱？所以最后需要什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一本圣经，有神的话，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圣经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就制定了圣典，这个正典哈。正典提到这个正典筛选的标准呢，也就是说正典的作者必须是使徒或者亲自见过耶稣的人。神学的思想必须是跟使徒的教训是一脉相承的，是吻合的，不会冲突的啊。好，然后呢也普遍被各个的教会接受啊承认。那这个是正典哈。好，我们看看圣经的译本。在公元前250年左右，70世译本是当时候那时候的埃及王邀请，所以这个发出邀请，犹太的大祭司呢就从犹太的12个支派当中就选择了，每个支派选出6个译经长。你看很郑重啊，他们携带当时候旧约的书简就到了亚历山大城，然后就把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当时候流行的希腊文。你知道犹太人在写这些圣经，当初这些圣经是手抄本的，他们的手抄本啊抄在那个皮啊、羊皮的上面，那或者是有一些是用那个小牛皮哈，那这些都是很花功夫的啊。所以犹太人一直把这些当时候这些的经卷都把它保存起来，可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保存的一些，所以最后他们就需要把它这些来弄出来，到底有哪一些是正典哈。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新约的正典、旧约的正典都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当时候最好的这些易经的这些学者找来，然后经过鉴定之后选择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那你会发现这些圣经的版本有一些叫做伪经的，还有一些叫做次经或者说旁经的。什么叫伪经呢？伪经就是这个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这一段时间，大概400年的时间，有一些人冒着亚当也写书哎，或者以诺一书，以诺二书哈，那么就冒称这些人摩西啊，或者冒称以斯拉写的，所以的这些呢叫做伪经，伪经就是伪经，就是假的，懂吗？是冒充这些人写的，所以不是正典。但次经不一样，次经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00年这300年的时间所写的，这些是大概是反映 当时候在两约之间，因为我们刚讲两约时期啊，就是建约时期，是所谓的 silence time， 就是沉默时间，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啊，神没有说话。那所以在这段时间就出现了这些的状况，就开始有一些这些流传啊，这些想啊，这是谁说谁说，好像就把这个当作是圣经在他们流传。赐经，我们对赐经的态度是什么呢？天主教是把赐经也当作他们的所谓的圣经里面啊，也接受的。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基督教，我们对于赐经的态度是当作参考用。所以一些在神学里面念这些所谓神学的旧约神学的这些的哈，他们通常会去读赐经啊，或者新约神学，就是读这些读 PhD 的，他们通常会要需要去读一些赐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赐经会提供当时候的一些时代文化背景可以作为参考。可是它仍然算是赐经，它不是正典，不是我们今天当作神的话来接受的哈。好了，那有的人就 challenge 了，圣经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圣经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呢？还是谁，你们这些人把它假这个这样子编了一些故事给我们听呢？好，那这个就跟考古学很有关系了。其实你会发现基督教很多的这些什么圣经考古学、鉴定学，这些都经文鉴别学啊，都是被 challenge 出来的，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有 challenge 好不好了？好啊，当时候教会面临到这些异端，面临着这些 challenge 的时候，面临这些无神论的挑战的时候，就教会就开始花功夫去研究。对，那我们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他们要去研究。在1901年的时候，他们考古学者发现了汉谟拉比法典。你们当中如果读历史的哈，读西方历史的应该读过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大概是公元前1728年左右，那很早的了，对不对？它时间比这个摩西五经还早两三百年，所以就表明说在摩西五经写成之前，就当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因为当时人说，怎么可能当时候摩西到底他是用什么写，他那些写的东西是不是能够保存呢？啊，就开始有这些的问题出来了。他们认为说在摩西的时代啊，当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文字，所以摩西是不可能写出摩西五经来的。那怎么办呢？怎么证明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活在那个时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出土就对于这有很大的帮助了，证明说在摩西之前200年就已经有这么清楚的一个有文字性的这一个法典都已经写了，所以摩西五经用文字写，这当然是可能的，懂这意思吗？好，还有像这个亚伯拉罕的家谱啦，新约当中的很多一些记载哈，陆陆续续的考古学啊，都把它发掘出来，都找出来了哈，证明说有了。甚至包括保罗的三次传道的这个旅程，考古学都把它考证出来，确实保罗经过这些地方。我到罗马去的时候啊，不过天主教是有点，有些地方是有点把它加油添醋就是了啊，去参观他们那边啊，到处都是啊，那你到罗马去几乎看到处都是古迹啊，啊，到处都是跟这个新约里面很多地方有关系的啊。这个地方是啊，保罗在这边走过了，这边有一个脚印，哈哈哈，保罗有一个脚印。好，然后这个那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教堂哈，在那个地方设立在那边啊。据说保罗在这个地方是保罗被 被 关监牢，然后在那个地方被砍头的地方，还据说保罗的头被砍下来之后跳了三次地方，所以他们就用三个那个那叫做什么纪念的一个好像祭坛一样啊。天主教把这些东西有点，我是觉得有点参桌附会了哈。到底他头又跳几次那不是重要啊，就表明说他们已经开始把这些这个保罗当时传道的情况都找出来啊，这个路线啊等等这些都证明，那么每一条路线，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到这个土耳其啦，到希腊罗马这些地方去哈，那么有一个旅程就叫做保罗行踪的啊，会有专门的导游带着你怎么样去走保罗当时候的行踪啊。嗯，好，考古学家对我们基督教的这些的发掘，好，那么第二个例子哈，你知道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做赫人，有没有听过？
有
啊，乌利亚啊。那么摩西五经当中提到赫人在迦南地的居住哈，亚伯拉罕曾经在这个希伯伦定居的时候就跟这些赫人是做邻居的。可是呢，这些批评的人就说，历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讲过有关赫人的记载。好，你去查这个历史里面。所以批评家就认为说，圣经记载这样的这个这个历史啊，毫无价值。可是，在1906年的时候，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加拉以东145公里的一个河湾里面，叫做 Halys River， 在这个河湾他们发掘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古的根据，发现出赫人当时候帝国有个他们当时候有一个帝国的首都的一个废墟，整个的废墟在那边，而且发现有一大批有赫人的器形文字的那个文字的那个泥板。当时候赫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时候的民族，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个帝国，也曾经有经过两个强盛的时期，后来这个帝国灭亡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那你看啊，整个被灭亡之后历史上面都没有记载它，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1906年的时候，考古学家把他整个帝国当时首都的废墟把它发掘出来啊，所以就证明了圣经上记载有赫人的可靠性，奇妙，你看奇不奇妙。好，那么诸如此类的考古哈，很多的慢慢的就被发掘出来了。好了，所以这就证明说圣经的历史性可靠性哈。好了，我们现在讲讲圣经手抄本的可靠性了，因为我们现在读的这些都是文字印刷版，对不对？可是早期的圣经都是手抄本啊，是不是？哎，这样抄，难道不会抄错吗？所以很多人就怀疑了，而且这些手抄本，我现在也没看到这些手抄本，这手抄本到底是怎么样，可不可靠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你看嘛，我们讲1500年，会不会跟原来的意思这些手抄本就这样子失去了原意呢？我们发现哈，从新约我们来看，新约哈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第四世纪，跟原来的原稿只差了200-300年。好，所以从年代来讲，新约的这个差距很小。第二个，每一种的手抄本之间的差异也很少，甚至我们可以讲整个圣经，新约圣经里面20000句话当中只有1/1000是有一点疑问的。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说是这个1/1000啊，我们有时候啊，我们人啊，前面讲一句话，后面说我没有讲过啊，有没有？
有，
还说 你诬赖我，我没讲，我就是没讲，发誓。所以有时候夫妻之间呢，实在没有办法啊。你碰到如果有一个人他讲过的话他都最后不记得了，你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什么？不是，我说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什么？就他真的没讲过，对不对？第二可能性是什么？他撒谎忘记。好，那这三个可能性呢，那他常常有这种现象，这种是，那是忘记呢还是撒谎呢？好，不管怎么样，所以最后啊只有一个办法解决了，就是怎么样？录音。好了，开玩笑，如果你真的到那地步，那生活的蛮痛苦的，是不是？对不对？反正记得弟兄，你记得一个原则就对了啊，太太永远是对的，懂吗？太太永远都是对的啊。那有一段话，你们把它放回贴在冰箱上面，他讲过的话他忘掉也是对的，他不记得也是对的，他记得也是对的，总之他永远都是对的，这样子就没问题了。讲理要讲不清楚的 OK 啊。不过呢，我们圣经手抄本我们还是要搞清楚啊，这个知识体大。好了，旧约呢有两个关键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Masoretic 这一个经卷哈，这个经卷是在公元900年左右啊，这个啊出来的。当时候犹太人的手抄本呢、你知道吗？他们是每一个犹太的会堂啊都有一个大木柜，专门用来存放这些旧约的手抄本。犹太人啊历经沧桑，到处漂离，对不对？所以他们对于保存这些旧约的这些的手抄本非常的小心。那他们保存下来最多的而且认为最值得的就是这个马索里经卷。马索里经卷是由专门当时候犹太人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马索里人所编成的。好，那个这个我就简单的说哈。好，这一个当时候所编成的这个经卷呢，到底是不是跟旧约的原本一样呢？因为马索里的经卷它跟旧约毕竟也差了多少年，你看公元九百年，有没有？我们刚讲最早的旧约经卷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完成的？1400年前。所以900年你看差了多少年？将近公元后，所以差不多将近1500年，对不对？不对，啊，2300，不对，那这个应该不是，不对，那这个不是公元后，这是公元前，这是公元前。所以公元前900年，你1400扣掉900嘛，是不是？所以差不多是相隔1300年。所以就是跟旧约的最早的经典的完成中间也隔了这样子，你懂我说意思吗？也就是说他们1400年前，公元前1400年前所这个第一个这个经卷旧约的经卷完成编成了，到这个马索里这些手抄本的
500啊，应该是公元后900跟400年，你不是说那个公元前400年是最晚的一本旧约，最晚一本旧约是400年前嘛，公元前400年，那跟400加900就是1300哦。
400
就是最后一本旧约书是公元前400年嘛。
你是学数学的吗？好， 对不起啊，
跟四百加九百就是一千三。
好，那这样子 make sense。
旧约完成是四百嘛，公元前四百年。
对。总之，这样子中间差了多少年？1300年，对不对？
Okay,
yeah. 好。所以批评的人就说了，他跟原来的旧约的最早的也差了1300年，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证明他这一个马索里经卷就是所谓的正统的呢？手抄本可靠吗？不可靠。直到在1947年，有一个牧童到死海的岩洞啊，我也到了那个地方看，那个他要去，他就是丢了几个石头，嘣，就听到咚一声，哎呦，那表示什么？那洞里面有什么？有东西，对不对？他就跑去一看，就这样子一发现，就发现了死海的古卷，一共有40000多的经卷的碎片在那边。经过他们这些考古学家把这些的皮质的这些的经卷用把它研究鉴定哈，发现说这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看到没有？所以这一个就等于是最接近了，可以说是最接近了，证明说死海古卷的出现了，就证明说啊，那么这个手抄本的一下子把现在人们所拥有的这个手抄本哈啊，这个提早了1000年，与旧约的原本相差了只有200-300年。好，所以死海古卷在整个的就是说对我们圣经的可靠性啊，手抄本的可靠性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你们一定要记得。而且四海古卷这个东西是有可考证的哈，考古学家不是只有基督教考古学家，一般的考古学家都承认的。
那就是以赛亚书完全
都
一样。
对，以赛亚书完全都一样。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圣经的预言哈，从圣经的预言来看到底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如果人讲的话可以不算话，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如果这是神的话，神的话，神讲话就算话了，如果他讲的话不算话，那他就不是神了。好了，所以我们要看看圣经的预言哈。圣经每4节经文就有一句是预言性质的，此外还有1000多个一些独立的预言，就是这些是专门是就是有关的将来的一些预言。预言是神透过旧约的这些先知，历世历代的先知君王，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对这个历世历代包括对国家民族的这些的话语，他写在那边。好，很多了哈，圣经上很多的这个预言哈，但是我们就提几个就好了哈。首先我们提到耶稣的，请告诉我有关讲旧约里面有关讲到耶稣的预言有哪些？你没有办法全部讲没关系，你就是简单讲一下。以赛亚书讲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不是？还有呢？好，他要生在伯利恒，是不是？还有呢？啊，创世纪。好，还有呢？以赛亚书53章讲的最多了哈，是不是？讲到预言整个耶稣的受苦，还有他的预言他的钉十字架，是不是？那个准确性非常的准确啊。还有呢？
诗篇
啊，诗篇里面有很多地次，对不对？啊，还有研究，是不是？ 分他的衣服。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治理。
以赛亚九章七节。
九章七节，好，您这边讲什么？还有
诗篇，
诗篇，你刚才呢？
撒加利亚
说什么？
三十两银子，
把它丢在那。哦，对对对，那也是，好，很好。还有呢？
还有那个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
啊，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好，所以有关耶稣的这个预言呢、啊、很多。那我们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啊，这些预言呢、啊，都应验了，对不对？所以你单单把耶稣这个哈、啊，你拿出来讲的话，你想想看，在耶稣降生是什么时候？公元。好，大约那个时候，对不对？那么在公元之前所讲的话，经过了这么多年，竟然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个预言，如果是有人讲说，哦，那个你知道，有一些人有预言的恩赐嘛，哈，甚至一些非基督徒，他也有这所预言的能力，对不对？哎，如果他预言的只有一个地方、两个地方、三个地方，我们说这巧合，是不是？如果超过30个地方、40个地方，那这个是不是巧合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从耶稣的预言啊，预言上面成，预言成就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第二个，我们看以色列的复国哈，这个是现代人比较能够更 relate 他们到他们的哈。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4章。24章第9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哈。我必使他们交出来，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陵墓、基子。好，你注意看哈，这里提到说，先知耶利米预言说，神要把以色列人在天下外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到处成为陵墓、笑谈、讥讽，有没有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发生？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哈，32章37节。好，找到我们来读37节，预备，请。我在怒气、愤怒和大脑害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有没有看到？前面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后面就不一样了。他说他要把他们领到此地，使他们怎么样？安然居住。所以神应许这个以色列的灭国，同时神也应许以色列的复国，是不是？好了，如果照人来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们如果有去过以色列人啊，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啊？有去过哈？以色列这个小地方啊，是不是啊？弹丸之地啊，而且他已经被灭国了。如果要复国，要这么多的强国在1000多年的时间被波斯、被阿拉伯人占据过，阿拉伯人甚至在那个地方，在圣殿当初被拆毁的地方重建了什么？建了那个这个他们的所谓的清真寺，两座清真寺，当作是回教的圣地之一。这种情况之下，他还会让你拿回去吗？后来到了这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那么当时就变成东西两个阵营，东边这个西方就是美国啊，这些英国 这些资本主义为首，然后呢东方的就变成这些苏联东欧的这些国家，他们就是变成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好，在联合国安理会当中，每一个核心国的这些 核心轴的成员，他们一票就可以否决，你们知道吗？所以他要通过联合国赞成他复国啊，他必须要让苏俄这老大哥点头啊，容不容易啊？苏俄老大哥就是你美国人要什么我就不要什么，我就跟你对着干了。每一次事情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候世界的政治局势是如此。还有呢，这个在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哈，从经济啦，从这个政治啦，从各个层面来讲，以色列复国都几乎是困难重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重新建国，哈利路亚，证明一件事情，并且他不仅仅是建国，而且他顺利的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啊。台湾努力到现在还是加不进去，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就要进去了啊，不是神的旨意啊，推都推不进去啊。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以色列他凭什么蒙受这样祝福，他凭什么蒙受这样的祝福？因为神的话这样子说，神应许这样子，神就要成就他的工作。你知道在他们复国之后的第二天，马上阿拉伯各国联合来进攻他们，当时20几个阿拉伯国家合起来人口是1亿5千万，当时候以色列的人口是多少人？65万。请问65万怎么跟1亿5千万打仗？没想到一打下来，以色列不仅大胜，而且怎么样，领土更扩张。接下来3次的主要的这个阿拉伯战争，跟以色列跟阿拉伯战争当中，每一次打每一次胜，然后呢以色列就每一次的扩充。以色列65万的人何德何能如此啊？之后以色列复国之后，神很祝福他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先后跟巴勒斯坦周边的这些约旦国就签订合约，然后呢他们也很得到很多的支持，他们的科技，他们的军事各方面，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兵力啊很强的啊。我去以色列的机场安检，我就发现哇，那个安检比美国还厉害，你知道吗？这些以色列旅兵，你们看过他拿着枪在外面走的这些旅兵有没有？那些女的军人啊，哦，很厉害，不要小看这些娘子军啊，对不对？随时他们如果要打仗他们就上前阵了。这个国家被整个的苦难熬炼到这样一个地步，当然除了这样，最重要的是因为神在以色列身上有计划，所以神要复国神要灭国都在他的手中，神让以色列复国至终也要让以色列有一天也要全家得救， Amen? 好，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当中很多这样子的预言，一个一个的都预言成功了。如果预言是出于神的就一定会成就，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刚才我们所读的说出神的话来。好，圣经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圣经是最畅销的一本书，圣经具有极大的力量，圣经也是被翻译成全世界最多译本的书，圣经的话语具有很大的能力，你知道吗？我在中国这么多年，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我看见神的话语怎么可以这么样子厉害，改变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我想我们当中有的人去过中国就知道了哈，社会，你在社会的一个层面你可以看见，对不起哈，你们从国内来的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啊，今天中国在长期的这一个环境之下， 人很不容易相信彼此，是不是？你会发现大家很不容易彼此相信对方，这造成一个结果，所以有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也可以说有时候变成需要就要说一些不是真实的话。但是你看见神怎么样子让这一些信了主的基督徒整个被改变过来啊，很截然不同。我每一次去，我就去教会啊，接触弟兄姊妹，跟到这个社会上面，我就非常深的感觉到那种对比的差别。有一次我到这个荷兰的郑州去，那么匆匆忙忙忘了带相机，所以我就在荷兰的郑州火车站就要买一个相机，就在那个还是一个正式的店面哦，我就跟他讲啊，我一看有个相机好便宜，他说哎呀这个很便宜，里面还有电池还有短片什么都有，哎呀才多少，看算在美金大概不到5块钱，我说这么便宜在美国都买不到哈啊，我就买了。结果呢到了外面去照相呢，咔，第一张还有声音咔哈，第二张还是有咔，但是那个咔好像奇怪了啊，而且呢那他那个相机是老相机，是要那个弄，所以呢我一看我就要搬动嘛，对不对，怎么搬不动呢，我说哎，是不是卡片那个底片卡到了哈、啊？我就要把那个底片打开，因为我想才照一两张嘛，省事没有关系了，结果一打不开，原来是玩具相机我气的回去之后啊，我就上火车之前呢，我就跑去跟他理论，还要带着另外一个弟兄，那个弟兄看着牧师在跟人家在那边了，我就骂他，我说你把我们中国人的脸都丢了，你知道吗？哦，他还跟我一直在那边杠啊，弄半天说弄半天，后来弄得我没办法，因为外面旁边人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看会影响到生意，他说好啊，退钱是不能退了，你看你要拿什么，你可以换。我看看什么东西可以看，茶叶我也不敢相信，怕吃了发霉的茶叶。好了好了，弄了后来就弄了那个水杯啊，就是那个装水的那个杯子哈，那个啊，就买了一个。他说多少钱？好像15块20块。我知道根本不可能。我跟你讲，你到北京去买，5块钱就买到了。他要卖给我20块钱，人民币了哈。所以反正我就把这个东西的几个东西把它配跟那个钱的抵了。就拿了。这种例子不止一次哈，我只是说其中一点哈。但是我要说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力量，如果人没有神，我告诉你怎么去改变这样子的人呢、啊、是不是？所以我看见在中国教会里面，神在那个地方因着神的话语，许多的人生命被 transform，这就证明神的话是出自于神，因为神的道是有功效的，好像一切两刃的道怎么样，能够刺透人的心肠肺腑。好，那么各位，现在你们对神的话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呢？
是
啊，是不是更加需要好好读神的话？
是
是。好，就从今日起啊，好好读圣经。好，我们就到这里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